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地方选举，国民力量党赢得12地，共同民主党仅5地；韩国新增新冠病例跌至10000例以下；韩中推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防长会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韩国6.1全国同时地方选举17个广域团体长选举中，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在12个地区获胜，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5个地区获胜。根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2日上午7时的开票结果，国民力量党在首都圈3个地区中的2个地区，即首尔和仁川获胜，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刘政福当选仁川市长。在中清地区，国民力量党的金荣焕在中清北道，金泰钦在中清南道，崔明浩在世宗，李庄宇在大田获胜。国民力量党还在大邱、庆尚北道、釜山、蔚山、庆尚南道、江原道获得胜利。在竞选期间始终难分上下，被认为是最大激战地的京畿道，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金东演在最后时刻逆袭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恩惠获得胜利。共同民主党还在光州、全罗南道、全罗北道、济州道获胜。选民对政权稳定的支持使国民力量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大胜。国民力量党重新夺回大部分地方政权，多少弥补了在国会中的劣势，为今后掌握政局主动权奠定了基础。在韩国全国7个选区与地方选举同时举行的国会议员补缺选举中，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夺取了共同民主党的1个席位，获得了胜利。此次选举有小型国会议员选举之称，最终国民力量党赢得了原本属于共同民主党的1个席位，以5-2获胜。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朴正和在江原道原州甲选区击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前原州市长袁昌默在京畿道城南盆塘甲选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安哲秀以大幅票差击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金炳官。第三次挑战大邱寿城乙选区竞选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李仁善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金龙洛。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张东赫、金应轩在中清南道保宁西川和庆尚南道昌原市义昌当选，金应轩由此成为了庆尚南道首位女性议员。共同民主党李在明虽然在仁川贵阳乙当选，不过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恒善的得票率出乎意料的超过40%，共同民主党守住了济州乙选区席位。前青瓦台政务秘书候选人金汉奎击败了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夫向一。此次选举后，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国会占据169席和114席。在韩国6.1地方选举中进行的全国教育监选举中，进步派候选人在9个地区，保守派候选人在8个地区获胜。在全国17个市道选区中，中间进步派候选人在首尔、仁川、光州、蔚山、世宗、庆尚南道、中清南道、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9个地区当选。中间保守派候选人在釜山、大邱、大田、京畿道、庆尚北道、中清北道、江原道、济州道8个地区获胜。此次选举可以说是保守派教育监的一次巨大飞跃。首尔现任教育监曹喜莲以 38.1% 的得票率击败保守派候选人，连续第三次当选。在京畿道，仁泰熙获得了 54.8% 的得票率，成为教育监直选制度实施后首位当选的保守派教育监。国民力量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领导层表示这一结果有如获得千军万马。该党代表李俊熙对国民给予执政党的压倒性支持表示感谢，但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总统尹锡悦表示，这次结果是国民对激活经济、稳定民生的要求，今后将携手地方政府共同突破困境。共同民主党承认， 此次选举是彻底的失败，领导层宣布集体辞职。正义党在此次选举中仅有九人当选，代表团宣布全体辞职，从头开始。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次地方选举的投票率为 50.9%， 仅高于20年前举行的第三届地方选举。这一数字较四年前地方选举 60.2% 的投票率低 9.3%。从各地情况来看，光州的投票率最低，仅为 37.7%， 其次是大邱、全罗北道。全罗南道的投票率最高，为 58.5%， 接下来依次是江原道、庆尚南道。首尔的投票率为 53.2%， 京畿道为 50.6%。与地方选举同时举行的国会议员补选的投票率初步统计为 55.6%。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表示，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本月2日至4日访问韩国，与韩国和日本两国探讨北韩问题。韩国外交部此前表示，韩美日北韩核问题首席代表将于3日在首尔会晤。韩国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将同金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就国际社会对北韩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和新冠疫情等的应对进行磋商。美国国务院表示，此次访韩凸显出在推动韩半岛完全无核化的过程中，美国与韩日持续保持紧密合作的重要性。以2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9898例新冠确诊病例，这是以周四为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时隔19周降至10000例以下，疫情总体上仍持续趋稳。危重病例较前一天减少12例至176例，连续6天维持在100余例，死亡者新增15人，累计死亡率为 0.13%。 国家数理科学研究所的分析预测，本月中旬一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将减少至6000至10000例。该预测的前提是不出现解除隔离义务等特殊变数，且基本再生数维持现有水平。以5月28日为准，基本再生数为 0.82。 不过防疫部门表示，疫情远未结束，最快今年夏季将再次流行。北韩朝中社2日援引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的数据报道称，全国新增 9.66 万余例新冠发热病例，新增患者连续三天停留在9万余例。从北韩公布的数据来看，新增发热病例数从5月12日的 1.8 万例猛增至15日的 39.29 万余例，随后减少至最近的每天10万例左右。今年四月底至今的累计发热病例为 383.54 万余例，累计死亡69人，死亡率为 0.0002%。 不过这一数据与发热病例规模相比过低，不少意见认为很难信任北韩的数据。世卫组织紧急项目主管马克·瑞恩指出，曾三次向北韩援助新冠疫苗，考虑到2500万北韩居民尚未接种疫苗，该组织仍在为北韩继续提供疫苗援助。韩国和中国防长极有可能在下周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时隔2年7个月会晤。据韩国军方2日消息，韩中两国正积极推动韩国国防部长官李忠燮和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在6月10日至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双边会谈，预计双方将就韩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并探讨缓解局势紧张的合作方案。另外，尹锡悦政府成立后，位于庆尚北道兴州郡的驻韩美军萨德基地正常运行计划提上日程，对此中国或在会谈中表明立场。分析认为，尽管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实施了经济报复，但是对已有基地的正常化运行预计不会提出太大意见，韩国将再次说明萨德并非针对中国的立场。双方还将就增进国防交流合作的方案进行讨论。 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